今天继续这个讲普慧菩萨呢，在普光明殿呢，那么兴起呢，问了两百问，普贤菩萨呢就回答他两千愁。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的是实行里头的真实行。真实行呢，我们谈到十个心印的问题啊。我们从十法印谈到十个心印。那么我们各位呢，在听闻或诵读华严的时候，其实华严经啊，在整个的无论是诵读或者是在华严经的一个书写上呢，它的功德本来就很大很殊胜的。这个唐朝的时候啊，这个李藻伯呢，他是唐朝的皇室的人，当时呢译完了这个武则天的时代呢，译好了这个华严以后，他呢就是写这个他的论。他是唐朝的宗室，那么李藻伯呢，为了要写这个论呢，他是背着这个经书呢，就往森林里头呢，往这个郊外森林里头呢去，想找一个地方静下来。一到郊外呢，有一只很大的老虎呢就出现了。那么这大老虎呢出现了，那么竟然老虎会替他啊多的这个他的这个东西呢走。这个到了应该停下来的地方，老虎把东西放下来。那么那里呢本来呢也没有泉水，泉水呢是自然涌起的。那里呢也没有人替他磨墨，是天女呢天童下来帮他磨墨。所以你现在在这里听讲的有很多的书是成观大师呢所写的，这里面很多的内容，那个论的部分呢，那是李藻伯他所留下来的。以后呢念华严读华严而成就的人很多，你家里摆一部华严经。所以上次一开始有一段时间，我说我们同学有人要请华严，可以请华严。你家里就是供一部华严，你有空哪来翻一翻，你家里头的福报很大。家里有经书的福报确实是很大，有金刚经福报很大，有华严经福报很大啊。所以读华严呢有成就的人很多啊，所以各位要善于珍惜哈读华严。华严当然华严经这部经它是从信解行证来讲佛法的，最基础的给你一个正信，给你一个真正对于佛法的了解，然后引导你去真正去实践去行动，然后你最后会得到了自己应该有的正果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念佛学佛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我学佛了能不能使我哈赚更多的钱，或者我学佛学完了以后能不能让我的房子越住越大间，或者是我开的车子会越来越贵，但不是这个问题。学佛是如何使你生活的更充实更圆满，要充实要圆满的，它不见得一定要开大车子才会充实圆满，也不见得住大房子才就充实圆满。反正人到最后那就要看，我看过有很多的财富的企业家要走的时候也是病得很惨，奄奄一息而去。但有的人呢他可以，他没有什么财富，他要走的时候呢说走就走了。那么我们知道真正人生里头最大的财富，内心里头真正的和平，那是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所以 念了华严经，不是说我家里有了华严以后，我就真正的哈、啊，好像我就能够什么东西都很顺利的。学佛要学到最后，连不顺利的事情，它都会变成了我们的助缘；不如意的事情，都会变成了我们学习的素材。那么你的人生最后顺与不顺，那么成功与失败，通通都变成你如来的一部分的时候，这个学佛这样子的人生是完全成功的。成与败并不重要，成的人也要走，败的人也要走。问题是成的人也有可能笑死的，败的人也有可能哭死的。所以过去我不是跟各位讲过吗？唐朝的时候听高级嘛，哈，听高级嘛是听到战争赢了，听高级嘛笑死，听高级一高兴的死掉了。一个听高武呢，他的儿子呢，一听到他父亲呢笑得太高兴了，是不是？最后呢，他就哭，哭了半天，竟然哭死了。两个人大概都中风吧。所以，赢的也输了，输的也输了。真正修行是赢了也赢了，输了也赢了，这才是了不起。那么这么看来，你应该看清楚的啦，啊。考上大学的也赢了，没有考上大学的也赢了，通通赢在包赢还在赛，一定要如此，一定要如此啊！你事业成功了也要赢，你事业没有成，没有多大成功也要赢，家里生个女儿也要赢，家里生个男孩也要赢。我说的赢不是什么赢，是说我们的内心里头真正感受到生命的幸福，那才是重要的。我们今天呢，接下去呢，来给各位谈十种心印谈，完了讲自光照的问题。自光照是什么意思呢？自光照就是菩提智的意思，也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都会有这个菩提智哈，会你自己会觉照才可以。你能觉照，你到哪里，你碰到什么事情，你在那个地方都会有一种觉悟，这很重要。你看。我们举几个例子啊，在经文里头跟我们讲说，见一切佛的时候要觉，一定要自光照；见一切众生的时候也自光照。那各位，你见过佛没有呢？有，我见过的是佛像，对，佛像等同佛。那么你见了佛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自光照？你看看那个佛像，这佛像不能摸，没碰你，摸了以后就触犯它，所以就一定呢，这个佛像呢，一定要看一个什么样子的日子，什么时辰，然后才可以给它浴佛，因为它灰尘多了，要给它浴佛，让它保持很洁净嘛。哎呀，你那一天看它灰尘很多了，你很想把它这个。浴佛把它啊，把它这个净洗的比较干净一点，庄严一点。结果你去把它洗完了以后，你觉得糟糕，我今天没有看日子，结果一翻那个农民历啊，今天是一个大凶，你看到了佛了。可是你有没有自光照呢？你知道佛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所看到的是，到底是看佛还是看农民历？你要弄清楚你有没有觉照这个问题。我们有时候要注意 这种现象。有人说念佛，我在念佛的时候我念到佛的佛像，对，这佛像你什么时候你可以去请师父觉疑的啊？你说师父，我要觉一个疑啊，说我在念佛的时候念到佛就是栩栩如生的佛像，四周通通都是，那是不是真的佛？我问你，你如果认为它真正都是佛，那你错了；你如果认为它不是佛，那你也错了。问题是你要能觉照，你的自光照，大家说哇，对，那个东西是我念佛的时候的心境，万法唯心照， 其实十方法界也是你的心才能及的，不是你的肉体能去的，你的肉体没办法去，一定是你的心才能去的，才能在顷刻之间，在刹那际刹那际里头能够到十方法界的。所以你也在那个地方一刹那之间，你可能真的接触它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不能老是想要用那个境界的东西以为它就是所有的佛，那你就不懂得自光照。那么好，一切众生也要自光照，你看到了一切众生通通要自光照，我们看到了朋友，看到了家人，看到了自己的先生，看到自己的太太，要自光照。什么是自光照？我们打个比方，夫妻两个人今天大吵一架，大吵一架要不要自光照呢？你看你要不要？两个人大吵一架完了以后，彼此呢就在那边怄气，那你就不懂得自光照。大吵一架完了以后会说，就此打住，现在不讲话，心里面也不必讲出来，就是打住，心里面不讲话了，这就是自光照。让对方多讲几句，多讲几句有好处，就好像磨刀石在磨我一样，很好。观世音菩萨现在送我一个磨刀石，对不对？而且每天都有，是不是？因为夫妻都在一起嘛，越磨越亮，你一定会往生极乐净土，因为你会成就。如果已经停下来了，你还忍不住再一句，那好，屁股啊，细的这个骨哈，再开这个骨啊，开够哈，又开始了。所以这出戏又开始演，这事情就是你要有自光照才行。有时候有一些失败的事情，我们人生有一些挫败，有一些失败的事情，那是碰到很多众生哦。你看呢，两部车子相撞了以后进来，你看两个人在做什么？一个人说你是怎么回事？那个人说你是怎么回事？一个把手插起来，另外一马上又把手插起来，你看那两个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呢？他们插起来了，完了以后，交通警察来看呢，就插起来的人插比较高，那个人就会比较对，没有觉光照，没有这个自光照，所以解一切修多罗也要自光照，也就是你读经，你学佛读经一定要自光照，你读经读起来就叫读经文里头，你没有一个智慧去回照自己的生活。你听经听完了，没有自光照，觉照到自己的生活的领域里头来，这个经 读起来听完了，你的受用不大，你的受用不大。但话又说回来，我最近有一点新的感受，那就是说并不见得读经这件事情，你读久了不见得你就不好像说我不识字就不会觉照，不会。你那部经常常读常常读，你不会读国语读台语的人常常读常常读，有时候听闻听闻，他就会自光照，他就会。所以我们知道这解一切修多罗，修多罗就是 Sutra， 修多罗就是指经，我们的经文叫 Sutra， 就是叫的过去的这个巴利文叫修多罗，直接译过来的。你要解一切经就要靠你的觉照。过去十几年前跟净空大师学佛的时候，他给我一句话，他说你好好学读经，你要注意以前经解后经，以此经解旁经，以旁经解此经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也就是说你可以从弥陀经读完了以后来解金刚经，你用金刚经的经义来解弥陀经，那么你解弥陀经就很懂。你把这两部经看完了以后，你以金刚经弥陀经再来用这两部经的心得再来看楞严经的话，楞严经你也会懂。你再回来把华严经以前读过的经来看华严，华严看了也懂。等到华严看完了以后，你回去去看那个禅宗的公案，只有一则公案，你一看就懂。 本来只有一句话，本来只有一个小故事，你一看就懂。原因是因为你最后会产生自光照，自光照是很自然哈，慢慢养成的。尤其是它透过你的修行，透过你的愿力，自光照的力量会很强的。所以示现诸佛呢也会自光照，教化一切众生呢也会自光照。你要跟一个啊这个人谈话，你想引导他，你就得自己能够自光，你智慧之光能够真正的出来。你要演说广大的佛法啊，要善知一切神通，你通通要自光照。我可以给各位讲，要去学算命的那个人呢、啊、想要学是这个是紫微斗数啊，那个人如果没有自光照的话，他也学不好，他也只不过排一排哈、啊，凭那个东西给你讲而已，那个东西其实不会准的啦。你一个有修行的人，你现在排排看看他准不准，他不准，你修行完了以后就不准了。你都不修行，那大概他排起来会准，但是你如果做得更恶的话，那他排起来也不准。哎，你就是这样子浑浑噩噩，不善也不修行，那也不作恶，你以为就是普普通通，哎，他还算很准，大概是睡得很准。你的仗的业力很多，他还算也不准。但是人不可能的，人的环境在变啊。我看过以前啊，我想想。说以前的人哈、啊，算命的、啊，如果算到说这个人可以活60岁哈、啊，60岁就很算很不错了，70岁是很高了哦。那个人活到70岁才往生，还有才往生哈、啊，好像多活了好多年一样。可是现在不同，现在普遍以前的普遍寿命只有50出头。现在平均寿命已经70出头了，你算出来给人家讲说你这个人只能够活几岁，一定不会准。所以自光照，他去学那个东西也要自光照啊。其实啊，你知道这个像这个排这个紫微斗数啊，这紫微斗数是一个出家众写出来的，不是谁写出来，是一位出家众，明朝的一位出家众写出来的。哎，我们要注意哈、啊，就是任何一个东西，我们能够有一个觉照的时候，它对于我们呢，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适应呢，会很好。觉照这事情，特别是在自己碰到事业突然间失败的时候，碰到一个紧急危难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个觉照，那就看你啊。我有过很多这种经验，比如说这种觉照会到这种程度。你到深山里头去，你工作做到那个地方，你挖掘这个地方有一条蛇，你就停下来低头去给他看一看，就一条蛇，这条蛇就在那里。那当然把它请出来，因为我要工作嘛，告诉他你跑远一点，你可以把它请出来，把它做回去，接回去。有过一次，我杨桃树，我一低头进去，我就感觉到这上头有东西。我抬头一看，我低下来往抬头一看，果然不错，蛇就在那里。这种觉照的东西，除了我们是日常生活上的这种自光照，你也会对见到一切众生的时候都会自光照，但是它的条件是你的心必须静才可以，你的心不静的时候没有办法啊、哦。那么这是自光照，所以它是一个菩提智的问题啊、哦。第二个呢，第六呢，讲到五等住的问题，有10种五等住，这是一种平等心的意思。什么叫做平这样子？什么叫做五等呢？五等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平等，你心里面真正的居于一种平衡平等的状态。我们讲到这个五等住的时候呢，是讲的是讲说、哦、在双住在寺里哈、啊，那么那就是五等住。那什么是五等住呢、啊、我们看一些 我们生活的种种的现象。我们明明知道这人世间生不带来，死也没有办法带去，但是你可以不可以给自己下一个决定，说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那就不要工作好了，可以不可以呢？不可以。那么所谓的无等制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把自己掐死的，它是一个这个内心里头的一种活泼，一种自由活泼的一种智慧。所以你看到一切的善根，你看到所有的一切啊善的善良的事情，这些善良的事情是好的事情或者说啊不好的事情，你不会执着在好的事情，也不会执着在坏的事情。执着在好的事情，你一直想要去做一些好事，结果因为你一直想要去做好事，结果你做出了坏的事情出来。你一直想避免做坏事，但是你为了避免那个坏事，你就做了更坏的事情出来。它的道理就是在于，所以无等智的意思呢，就是它是并不是把智慧固执在某一个水准或某一个地位，或者是某一个完全死一种死的一种观念里头。所以一切法呢，在我们在佛法里头，一切法毕竟是空的。你哪样东西世间法哪一种法不是空的呢？你说那我们来学什么佛法呢？当然你确实可以会认为，你仔细想清楚哪一种东西你能带走。你说你手上的那一串念珠你能带走吗？你在念佛的那张嘴巴你能带走吗？你每天来这里听讲的时候那个耳朵你能带走吗？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不能带走。那么好，既然都不能带走，那么我就很怀疑了，既然万法都是空，那我怀疑了，那我活着干什么？这就是学佛学得不通的人所发生的问题了。对，那我一切既然都是空的，那我还努力干什么？那么一切既然到最后都是跟法界没有关系的，那我要干什么？眼耳鼻舌身所表现出来的还是色相的东西，最后是什么？是你的智慧，是只有这个智慧它是最真实的。而智慧的东西是无相的，智慧的东西也没有办法限定的，因为你到了你的人生终点要下车的时候，你要往前去看，那你要去分辨，是不是？你下了台北火车站的时候，有各种车子来说：“哎，上车啊，我带你呀。”那到底有很多种车子要带你的时候，你要上什么车？那要看你呀。我台北火车站只有一种计程车啊，可是人呢，在要下车的时候，有各种不同的车子，他会带你。那你要去哪里呢？那就看你有没有智慧，就刚刚讲的那个智光照一样，你有没有这个活的智慧去觉照自己呀？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，光是讲教自己的小孩也是如此。我们认为小孩子是一定要填鸭，一定要读书才可以，每天都给他讲的都是不断的都是讲他不好的东西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小孩子错了不可以教不可以讲，还是可以讲，但是他有很多好的东西你都没有讲，你每一次讲的通通都是坏的，他脑子里头呢就形成了固执在坏的那个地方。所以无等智的意思呢，就是他是能够使事理圆满的这样子的一种智慧。我们要努力去修行，我们当然也要努力的让自己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愿意去这个不断的改正自己的一些错误。但是呢，改正错误并不是要让我们对于那个错误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，放在我们的心里头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无等智这个问题了。 其实错误的本身跟你正确的本身其实都是一种智慧。在佛法里头告诉我们，一个工人所现出的智慧跟一个科学家所现出的智慧，这个里面是不可分别的。就修行而言，一个学问很大，想事情想的很多的那个人，他也能够讲很多佛法的道理的那个人，像郑老师一样，这个人不见得比在做书读的少，而内心里的很平静的人就一定会比他好，一定会将来他的智慧比他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不断说法的这个人，如果现在只是现在分别智里头根本不行的，不够用，不管用，你一定不如一个不起分别智的那个人，他只是一个农夫，他就够了，他就够了。他要往生的时候，他很快，他比谁都还容易。你看，就这么简单的事情。所以，并不是考到台湾大学博士班的人就可以往生极乐净土，得九种莲华的上上品，并不是。留级的那个人他就不会去极乐世界，有时候留级的那个人先到极乐世界，念博士的人没有去，去不成，因为他书读太多了，他的分别心太重了，他的书呢，他常常把书呢挂在他自己的身上太重了，观世音菩萨来接引的时候，他那个莲台呢他带不上去了，太重了，是有这个问题哦。财产多也是一样。我最近呢、看了这个本生经那么一连串呢，他都在讲这个六波罗蜜的这个部分，讲到布施跟人家施舍，讲到割舍这件事情，你知道经里头确实就这么讲，凡是割舍的你才走得开，凡是不肯割舍的你走不开。当然如果你割舍完了以后你的心不肯割舍，那也走不开。你说我什么都没，我没有东西可以割舍，只是我很怀念而已，光是那个怀念也走不开，因为你身上里头还是多的那个东西，你走不开。你要学学，你在你一生当中你要学学，有时候去割舍试试看，你割舍一些东西试试看，你肯布施去试试看。所以有人就会告诉我，郑老师，那一个人啊，为了办个法会得个功德主花100万，他舍得猛男。我说你不懂，你以为他那个得那个功德主是他愿意的，他也就是借这个缘做一次割舍而已，他割舍得下这件事情以后很多事情割舍得下，一定不办了。有些事情不割舍是不行的，我们呢、当断没有断的时候是不行的。所以我知道割舍这件事情，在我最近从我做心理諮商上的研究，来自于一些生活上的体验，我可以给各位讲，死亡是一种最大的割舍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布施就是一种死亡，而且是一种很好的死亡教育。你能割舍得了，你将来在那一念之间一定割舍得对。但有的人死而不死，人死了以后他的业数太重，牵在那个地方，那他到哪里去呢？他不是往生极乐净土，他拖拖拉拉的，最后还是他拖在那六道里头，拖在那个三途苦里头。我们人世间很苦的事情，感情的苦啊，这个憎恨的苦，人世间彼此间财富啊损失的苦，这些苦其实你在苦的时候要记得，其实你是在正在地狱里头，你要从地狱里头跑出来才行。如果你不懂得从那个地方跑出来，你还一直在那个地方捡眷顾，那你就自己就自讨苦吃，就一直在那里的，这是人世间的事情。 人活着感情是很好的啊，爱情是甜美的，但是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，飞得自己走不行。我以前给各位讲过，你要下车的时候绝对不是你全家一起下车的啦，都是你该走你就一个人独个儿就走了，那就看你去哪里，哎，那就看你了。要走的时候悄悄的都走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在自己的一个人生里头啊，能够把它看得很多事情能够把它看得开，你懂得割舍啊，那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种注意。你这个练习是需要的，你要从你的很繁杂的行程里头懂得割舍，这个割舍对你的健康对你的事业有帮助。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愿意布施一点去关怀别人，这是割舍，是很对我们心智的成长是很大的。那么我知道每一次割舍的时候都是很大的痛，尤其是离婚的人的割舍是很痛的，那种痛呢甚至还想再把它捡回来，一直想要把它捡回来，可是捡不是那么容易的呀。我们损失的东西也很想把它捡回来，已经失去的感情也很想把它捡回来，我能捡得回来吗？我捡不回来，我就捡不回来我的父亲呢、啊。我的父亲这个星期一的上午清早他走了，他往生，捡不回来啊。我给他24小时念佛完了、啊、我们好多同修，我也感谢有同修去给我助念，这个助念呢、啊、那一两天比较不觉得，但是从昨天开始这心窝里头就不一样了，今天那更不一样了，心窝里头觉得好像有东西在挖它一样的感觉，是会的。当然正法师修行还不到说他不会有这种感觉的，但是是会，但那也是一种割舍，你必须割舍，你不肯割舍那也是不行的。那他割舍的很彻底啊，我顺便在这里给各位讲他的割舍，他的学佛是我们家学佛最慢的一位啊，是10年，他的房间掉了4串念珠，第一串是各位常常戴在手上的那种一小串的，第二串是27颗的，第三串是半串的，第四串是全串的念珠。起先拿给他只是手抓一抓，好吧，勉强为之。10年以后，时间慢慢就把一个人带入真正那个领域里头。我后来仔细给他看，他那个金刚菩提子，那是有很多皱纹的那种，磨得发亮。他告诉我，他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跟我讲，我要那种大颗的才好，那大颗的靠有压啊，大颗的靠有靠有压。他出国去旅行也带着啊，后来带就用全串的来练。他念佛，我母亲那他是更老资格了，他29岁就去念佛了。但是两个人都是3点半就会醒来，就会念佛。我母亲呢，就过去看看。有时候两个人同时醒来，两个人念佛。礼拜一清早过去看他， 没反应，叫了他没反应，这么好睡就多睡一会儿好了。可是呢，他坐下来想念呢，他觉得不对，那又过去了，再叫没反应，去给他推一推，人还软软的，可是怎么没反应？摸摸他的鼻息，没有鼻息。摸摸他的手，手还不冰。摸摸他的脚，也还没有真正的冰。赶紧打电话告诉我，我们这附近而已，赶紧过去。我过去看的时候，摸摸这个手，已经都凉了，手掌凉，并不是冰凉，手脚也是一样的。我们赶快给他念佛。脸是慈祥的，没有什么病痛，就走了，说走就走了，是在睡梦中就走了，而且在走的时候赶得上我们给他念佛，我们给他诵经。到了天亮的时候，真修寺的法师来了给他诵经，我们有这么好多同修啊，这个我们讲堂这边也有，这个佛光会，这个慈济分会的这个师兄师姐们联系的去给他助念，助念了24小时，我很感动，他走的实在是真实，我自己都觉得很赞叹啊，虽然说很舍不得，但是很赞叹。可是他不识字，可是他只有一样特长，东西可以放得下，所以我母亲以前就跟我讲过，你们大概听我说过的，我母亲跟我讲，你老爸其实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给你学，有一件事情你要好好跟他学。我说什么东西？我想不出来啊。他告诉我，他说你看，你父亲做生意做得失败的时候，回来家里躺在床上叹了一口气说，啊，了钱了干呢，了个苦劳哎！八级水灾啊，他都了唔到。八级水灾是坐在中部啊，不是坐在我们宜兰啊，他去那里去做生意啊，也一样了唔到。回来躺在那里，说我呢了了个困未去，了个苦劳哎，困未去。这个话讲完了以后，马上听到他在打鼾的声音。他告诉我，他说，你老爸你最需要跟他学的就是这一点。我发觉他真的是，他一辈子就是这件事情，他喜欢跟人家出去旅行啊，国外旅行他喜欢去，他随遇而安，你们都挑完了以后的床给我睡，给他睡，洗澡啊，你们想先洗那你们就先洗，我睡一会儿，你们想最后洗那你就把我叫起来去洗，他洗完了回来躺下去又睡着，就是这样。有一天我母亲跟我讲，你老爸的真正的功力就在这一点。我后来发觉他不止功力在这一点，他连一生最后要往生的时候还有这种功力，说摆下来就摆下来，而且摆的时间会摆得这么好，3点半就是他们要起床的那个时间，我母亲会去看到他，要不然你到天亮都不晓得啊，是不是？那么接下去马上给他念佛，给他诵行。我说他够庄严了、啊，人生最圆满也只不过是这样啊，啊，慈慈祥祥的，没有带什么东西，也没有留一片话，但是倒是很奇妙，前一天去把自己把头发理得干干净净的，啊，洗这个好好的，然后。到了11点多的时候，还跟小孙女儿还玩，哎，3点多他走了。这人生就像云来云去，看来其实你要看清楚的，人，你把人生真正看得清楚的人，你觉得还是要洒脱一点啊、哦，要学会割舍。你肯割舍，那么很多的事情都很好办，你不肯割舍，感情上不肯割舍，感情上是乱七八糟， 财富上不肯割舍，那就会内心里头就会常常很吝啬，很吝啬就会很消贪，很消贪，那当然跟着就是一种饥饿的心理，也会带来你饥饿轨道这条路。权力上不肯割舍，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很大啊。当然在你的人生、你的事业，在某一个时候你不肯割舍的时候，你等着瞧吧。我认为割舍是人世间最美的一种艺术，因为有割舍才能够成一切形。你看一块木头，一个大的石头，你一定是那个雕塑家，一定不断的把东西割舍掉以后才现出它一个鼻子，再割舍下去以后鼻子才现出来，再割舍下去以后眼睛、眉毛才现出来，耳朵才现出来，通通割舍完了以后，这个像是整个地方栩栩如生。你要懂得割舍，不懂得割舍没有办法，一定要割舍啊。好，进取心跟割舍是没有相反的。进取心是一种光明智，是我们平常就应该一个光明的智慧，觉照着自己，觉照着自己，不可以疲怨啊，疲倦厌倦，不可以怠惰。进取心是让我们真正发挥我们自己，我们愿意去照顾别人，我们愿意服务这个社会，我们服务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割舍。其实我们去做一个工作本身是一种割舍，我们回家愿意拿一点时间出来来照顾我们自己的小孩子，就是一种割舍；我们拿出一点时间出来来关怀别人，就是一种割舍。所以割舍本身是必须振作光明以后你才有办法割舍的，而只有割舍的事情是永远割舍不完的，你越割舍它就不断的会再出来。就好像说你那个这个种这些割这个草啊，你越割了以后它草越长越好，它不断的割它才长，它这个叫做活的。这就是如水长流通，你那个水不断的给它挂出去，那水会不断的进来，就怕变成死水，那个水被你掏出去了，水又进来了，这件事情叫空。如果你把它围成一个死的一个东西，水也不进来也不出去，这个水就臭掉，这叫有。有的东西它就会停顿，有的东西它就不会开展。空的问题不是什么都没有，空的问题是一个它本身是不拘泥的，是一个不断能成长的，而且它是一个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有很好的回应的一种能力，它才叫做空。而如果我们变成一个死板板的一个东西的时候，那么那个东西本身就是消极的，那本身就不是精进的啊。积极的人，你看他整天都在追求钱，你看到他积极，我看到他很消极的。为什么？他把太多时间去赚钱了，等到钱赚到的时候他带来很大的头痛，因为他的小孩子已经开始在找他麻烦了。你看他积极，我看他消极啊，我看他一点都不懂生活啊。有的人说我很积极，我一天开计程车我开16个小时，有时候开17个小时，我说了不起。可是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拼呢？他很积极很振作啊。他说这样子才能够赚一点钱，累积一点钱，因为我从乡下来没有钱，我觉得我应该栽培我的孩子，将来买一个房子才能够养老。我说哦，很好，你很是一个很好的爸爸，你也真的很懂得自己经营自己的未来，这是对的。不过我问你，你会不会每天如此的做？那么你有没有时间跟你的小孩子玩一玩，跟你的小孩子谈谈话，跟你的小孩子说说故事，有没有？他说没有。那你有没有跟太太用礼拜天去带着小孩子在郊区去走走？他说没有。那么好，我问你，你会不会有一天你把钱赚来了，那你的小孩子呢，他没有办法读书，不止没有办法读书，他正好把你的钱用掉。你会不会有一天你的房子的这个分期付款都付完了，但你已经没有健康的身体可以来住这个房子了？他说啊，老师你哪样这样说？ 说不是哦，你要注意啊。啊，我还怕他以为我在讲他什么不好的，我还特别跟他讲，我就是郑老师，哎，我就是那个郑教授，我给你讲，给你做参考，你的听一听，嘿，那讲嘛是有道理的，我来修改一下，修个调整一下才对，讲对啊，都爱调整啊，哎，调整就是一肯肯割舍啊，割舍啥？17点钟，一天工作16个小时，17个小时，割舍一部分掉，割舍不就是没有，不是去那里喝酒，不是去做什么，而是割舍下来以后，你可以作为跟小孩子在一起，跟家里人在一起，你才能够有好的身心，你才能够有幸福的家庭。你要懂得割舍，有这边割舍，这边不来啊，必然是如此啊，啊，所以跟积极精进这两个哈、啊，这两个观念呢，它不相冲突，啊，两个意义不全相同，但是这两个并不冲突的。那么真正讲积极的时候，那它是光明的，应该是一致的。如果你执着在一样上，那么你就是很积极。你执着在那里，那个积极事实上会变成消极的。那么好，我们再来讲无下劣心。什么叫做无下劣心呢？无下劣心是十种精进的发心。这些精进的发心是什么？降魔破邪，这就是无下劣心。降魔破邪，善意啊，行波罗蜜啊，那么积福。勤修菩提，调伏教化，以一切世界成等觉，能舍，就刚刚讲的